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探讨虹膜写真产业如何才能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接着一起聊聊年轻人在网络上接好运反映了他们的哪些心理需求，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来关注纪录片《酱油是什么》，共同感受中国带给世界的顶级鲜味，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关关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速走。
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Thank you.
段时间，虹膜写真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不少年轻人为了赶上这波潮流，纷纷前往写真馆拍摄。然而，有专家指出，虹膜写真有可能会让个人虹膜信息在未经充分授权和安全保护的情况下被收集和传播，甚至引发隐私泄露的风险。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虹膜写真产业如何才能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不久前，一种名为虹膜写真的摄影形式以独特而神秘的美感吸引了大量关注。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这种写真通过特殊设备清晰地捕捉到模特的虹膜细节，将人体最微妙的生理特征转化为艺术表达的一部分。然而，不少人发现，虹膜写真流行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隐私安全问题。
虹膜作为人体眼睛中瞳孔周围的环状薄膜，它的纹理具有极高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特征标识。这种独特性让虹膜识别技术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广泛应用于安全验证和身份识别领域。
然而，正是虹膜的这种高度敏感性，使得虹膜一旦泄露，就可能导致严重的个人身份信息安全问题。如果恶意攻击者获取到清晰的虹膜写真，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提取到其中的虹膜特征数据，将能够伪造身份信息，轻松突破各种基于虹膜识别的安全防线。无论是非法访问他人的银行账户、私人电子设备，还是对国家重要信息系统构成安全威胁，都变得轻而易举。
虹膜写真的爆火，毫无疑问加剧了隐私泄露的风险。在网络上，大量个人虹膜信息在未经充分授权和安全保护的情况下被收集、存储和传播。许多消费者在拍摄虹膜写真时，往往被它独特的美感所吸引，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长期隐私风险。
另外，一些不良商家或个人可能将收集到的虹膜写真用于非法商业用途，例如出售给数据黑市，用于精准广告推送，甚至与其他个人信息整合分析，构造更为详细的个人画像。这种对隐私的公然侵犯，不仅会给个人带来精神困扰和财产损失，还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阻碍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法律监管层面，目前对于虹膜写真这类新兴事物的规范，还有着许多空白和不足。现有的法律法规在生物特征信息保护方面的规定相对宽泛，缺乏针对虹膜写真拍摄、存储和共享等具体环节的明确的规范要求。
在面对虹膜写真引发的隐私泄露和安全事件时，相关法规的不完善让执法部门难以迅速有效地采取措施进行监管和惩处，无法为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界定，一些商家和从业者可能会心存侥幸，忽视对消费者虹膜信息的保护，进一步加剧了风险的扩散。
面对虹膜写真爆火这一现象，社会各界应该要协同发力，共同应对隐私保护的挑战。消费者应强化隐私意识，在追求美丽的同时，冷静评估风险，谨慎抉择是否参与拍摄。在决定拍摄虹膜写真前，消费者应充分了解拍摄机构的信息安全措施，确保自身信息的安全。
除此之外，商家和从业者作为虹膜写真的主要提供者，更应严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准则，自觉抵制非法商业用途的诱惑，不因一时之力而辜负消费者的信任。相关研究者应加强对虹膜信息保护的技术投入，确保信息在收集、存储、使用和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构建完备的虹膜信息保护机制。
同时，监管部门在虹膜写真引发的隐私保护问题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应加快完善法规制度，明确虹膜写真的拍摄、使用、存储和共享等具体环节的规范要求。另外，加强对虹膜写真行业的监管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监管部门应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以雷霆手段维护公众隐私安全。
虹膜写真的美丽不应以牺牲隐私为代价，在享受科技美学带来的视觉盛宴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背后的隐私安全问题。只有各方携手共进，在追求美丽的同时严守隐私阵地，才能让虹膜写真这一新兴潮流在安全的轨道上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对消费者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更是对整个社会信任体系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维护。
最近，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发布2024年度弹幕是“接过好运的接字”，这个字承载了年轻人对好运的期待与追求，体现了年轻人的群体共鸣心理。然而，也有人认为“接字”虽然很美好，但好运需要靠信念和行动共同推动。这也提醒年轻人在期待好运的同时，更要勇于迎接和创造未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年轻人在网络上接好运，反映了他们的哪些心理需求。
B 站数据显示，这一年里，接字在 B 站被用户发送了超过576万次，尤其是在考试上岸、升职加薪、表白成功等充满正能量的视频中，接字就像一种无形的纽带，不仅传递着祝福，更寄托了沾沾好运的美好愿望。这一简单的字眼，在年轻人的互动中承载了丰富的情感与文化内涵。
从视频弹幕到文化展厅，年度弹幕接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文字选择的展示，更是对青年群体心理与文化潮流的一次深度剖析。在看起来娱乐化的弹幕文化中，一个接字实际上透露出年轻人对命运转机的深切渴望，以及对个人努力终将获得回报的坚定信念。这种朴素的情感表达真实地反映了当代青年的心理状态。
与此同时，也有人吐槽接字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自我安慰，缺乏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的确，在现实面前，仅凭一句接字显然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好工作不会从天而降，幸福生活也不会仅凭弹幕的召唤就能实现。特别是在一些过度依赖接字的人群中，这种行为甚至可能演变成对现实问题的逃避，而不是积极的应对。
在弹幕文化的语境下，语言往往呈现出碎片化和符号化的特点，但正是这种特点赋予了语言高度的即时互动性和集体参与感。接字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和行为暗示，用户在发出弹幕的瞬间完成了一种特殊的仪式。这种仪式不仅是个体情感的释放，更是网络群体协作力量的体现。在接的背后，是无数屏幕前年轻人的共鸣与连结。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虚拟空间。
接字之所以能够在年轻人中广受欢迎，是因为它深刻反映了当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历年的年度弹幕来看，无论是2017年的弹幕护体，还是2020年的 Oligay， 再到如今的接，语言形式虽然在不断的变化，但年轻人渴望正能量和群体共鸣的心态始终如一。尤其是在当前内卷严重、经济压力增大、社会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接字更成为了年轻人彼此传递支持、共同面对挑战的一种方式。
在接的背后，是屏幕两端陌生人的微妙连结，是我为你好运接力的温暖与力量。这种无形却强大的力量，让每一个孤独的灵魂都能在网络的海洋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而这种归属感，正是当代青年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最为渴望的。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接字也是当代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一次深度对话。它延续了中国人对好运的朴素信念， 将传统的祝福理念巧妙地融入数字化生活场景，并最终走进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成为现代汉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越时间的对话不仅展现了年轻人在继承传统文化时的创造力和适应力，更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尊重。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接子虽好，但并不能代替脚踏实地的努力。好运的降临从来都不是靠一句简单的接子就能实现的。在吐槽和争议中，接子反映出的或许正是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的深刻思考。它告诉我们，期待好运的同时，更需要我们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行动去迎接，去创造。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里，每一个年轻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而接子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它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困境中找到希望。但接只是开始，真正的改变还需要我们付出行动和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近日，纪录片《酱油是什么》在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同步开播，收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这部纪录片围绕酱油这一中华烹饪的经典调味料，从酱文化的发源到酱油的演变和使用，在介绍酱油的同时，也用一系列创新手法激发了观众对中华美食文化的认同感。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来关注纪录片《酱油是什么》，共同感受中国带给世界的顶级鲜味。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酱油作为百味之首，在中国烹饪调味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酱油不仅是日常餐桌上的调味品，更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象征。酱油是什么这部纪录片以瑰丽奇幻的视觉语言，生动呈现了酱油在中华美食中的核心地位，引领观众走进酱油的奇妙世界。
纪录片中通过纪实拍摄的实用传播内容部分，我们看到了酱油在各地美食中的独特运用。例如，蒜泥白肉因加入秘制红酱油，瞬间焕发出川菜著名小吃的灵魂。锅包肉中对酱油的精准控制，使它颜色金黄，合味增香。上海菜以浓油赤酱著称，红烧菜品更是选料精良，下料很准，火候恰到好处。从南到北，酱油在各地美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名菜的点睛之笔。
每一座城市都有各自独特的味蕾偏好和烟火气，而酱油正是这份百般滋味的调味者与守护者。纪录片《酱油是什么》不仅追溯了酱油的历史源头，还把酱油放到多地文化背景下进行剖析，让观众对酱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纪录片通过展现酱油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的独特运用，揭示了酱油作为调味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
不仅如此， 这部纪录片还深入现代酱油生产一线，真实记录了一滴滴酱油的诞生。拍摄团队经过层层审核和卫生检测，将镜头深入到酱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选豆开始，详细记录了中国酱油产业的运作方式和生产工艺，从制取、发酵、杀菌到密封，每一个关键步骤都通过镜头得以呈现。这种真实而生动的影像语言，让观众重新认识了这位发源于中国的神秘东方调料。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已经超越了基本的生活需求，转而追求健康、营养和文化。在寻找酱油是什么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民族品牌在满足量的需求的同时，也在实现质的升级。纪录片通过再现酱油从田间地头到万家餐桌的全过程，让观众意识到一瓶好酱油对于菜品灵魂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它也传递出健康、营养和幸福的饮食理念。
酱油是什么？不仅是一部关于酱油的纪录片，更是一次关于中国饮食文化和酱油产业发展的深度剖析。通过菲律宾记者伊丽莎白·德洛夫的视角，我们了解到酱油的养成是一个许多微生物此消彼长协同合作的沸腾世界，而近代工业微生物学的奠基人陈陶生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一代代匠人致力于改进传统酿造技术，促进酱油工业化进程的努力。这些创新知识科普的内容，让观众对酱油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这部纪录片还通过展示酱油的历史演变过程，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酱油的起源并不平凡，它源于古老周朝的宴会肉酱，历经唐朝的专业制酱工坊，宋朝的酿造技术成熟，直到明清时期各地工艺的差异形成。这段历史前行让人们对酱油这滴深色液体充满敬畏，它不仅是调味品，更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与传承。
以酱油为视角瞭望民族品牌发展和中华美食文明，看似是个小切口，实则包含大学问。纪录片《酱油是什么》以酱油为切入点，从历史渊源、生产工艺、文化内涵等多个角度构建起一个庞大而丰富的知识体系。这种结合让纪录片既有深度又有温度，让观众在欣赏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民族品牌的力量。
在当今社会，快餐和速食泛滥，模式化连锁餐饮围堵的背景下，如何发现美味、发现健康，进而发现中国、发现世界，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时代命题。纪录片《酱油是什么》，从纵向上追溯酱油的历史，从横向上连通生活的烟火，关注酱油背后的品牌故事和科学原理，以及人与自然共处时的哲学态度。这种主题立意既有高情怀，又能贴地前行，让观众在品味酱油的同时，也能思考生活的真谛和文化的价值。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月圆、天怡、程涛、瑞显、小雅，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4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街灯下的橱窗，有一种落寞的温暖，丢弃在玻璃上，画着你的模样，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转弯，不知要去哪个地方，鸟居的电视墙，到底有谁在看？白杨木影子被拉长，像我对你的思念道不完，原来我从未习惯你不在我身旁，街道的铁门被拉上，转角霓虹灯还在闪，这城市的小巷，雨下一整晚。
散着雨，夜着月光。